我们这个也看到有一些道场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啊。因为在家头有他有家庭啊，他有很多的责任，有时候呢这个因果的把握上面呢容易出现问题啊，容易有这个感情的纠葛。在南方呢，我就遇到有一个寺院啊，这个居士呢在道场里呢做主，所以管财务的啊是他的女儿，管工程的啊是他的女婿，所以这里面搞得乌七八糟啊，到后来呢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作为一个凡夫，实在讲你作为能够抛开这种私情，实在的太不容易了啊，说不小心呢就错了因果，尤其是道场都是十方的啊，你往进来供养，那你功德无量，你要是往出去拿一点点，那个因果不得了，你将来还不是还这一个寺院，不是还这一个寺院的出家人，因为这个道场十方的，也就是十方道场十方僧宝人人有份，你怎么还得起？所以说这个居士办道场实在讲更不容易更难，所以当然走正了也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大家呢，你想要真正的了生死，真正要修行成佛道，还真的要很小心很认真的去观察啊，然后呢再去把握啊。确实在这个末法时期啊，这个僧团呢有不如法的现象，难道僧团不如法，居士管道他就如法了吗？啊，这个僧人他再怎么弄，他将来他的一切所有都归常住，都归寺院，可是居士就不一样了，一跑偏东西全拿回家去了啊，你不但害了自己，你还害了家人啊。你想想这个十方僧宝的东西，佛在戒戒里面讲啊，这个忤逆罪佛能救，道生常住物佛救不了，你就可以想见这个果报多重啊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啊，这个说明一下啊，这个僧人呢他是放下了亲缘，放下了万事这个啊这个尘缘，然后全身心的用在佛法当中，所以他的一切也都是十方的，因为他已经把啊我们早上念了一种将此身心奉尘刹啊，出家呢就预示着把自己哎、啊、奉献给佛法，奉献给一切众生，为佛法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所以说这是出家人最起码的心态啊，所以他更利于弘扬佛法，更利于深入佛法，更利于引导众生啊。所以我们会看见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啊，他懂佛法，他弘扬佛法，往往呢不会偏，为什么？因为他无所求啊。那么很多居士的话，他往往就会走偏，走什么呢？啊，大家去观察啊，很多都是，要不呢是仗着佛菩萨的力量，仗着鬼神的力量，所以动不动啊有这个感应了那个感应了，有这个神通了有那个神通了，哎，动不动附这个题了附那个题了，所以容易走偏。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德行有限，他服不了众啊。你是居士，我也是居士，我为什么要听你领导？所以他为了要别人听他的，他就要走这些歪门邪道。所以我也听到啊，有的居士 被别人捧的时候，哎呀，你是什么什么地藏菩萨再来啊，你是什么什么菩萨再来啊，自己也晕晕乎乎的，觉得自己就是了不起，就是再来人。哎呀，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这个人你是傻到什么程度啊，地藏菩萨什么境界，你地藏菩萨再来，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哪点像地藏菩萨，对不对？别人不明白，你自己还不明白吗？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去度众生，你给我分一个看看。地藏菩萨能到地狱里面去救助你，去地狱里面走一走看看。所以很多时候呢，别人恭维你，别人捧你吹你，这个很正常啊，凡夫众生，关键是你自己的要明白自己啊。这孔夫子在《论语》啊，一开头呢就讲了，巧言令色显一人啊，那个花言巧语给你灌蜜汤的啊，给你这个穿花衣服的，让你这个啊这个不知所云的这些人呢，都是别有所图啊。一个无所求的人，一个很正直的人，有必要那么去吹你捧你吗？这个话都说不出嘴，说假话都说不出嘴，更何况我们修行人，你还喜欢这些东西啊，真的是不可思议。你想想，整天有这些人给你灌上蜜汤，给你吹上捧上，你就可想而知你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啊，飘起来掉下来，摔的要摔死人的。所以说就是说啊，当然这种情况呢啊，就是说我们只是综合分析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观察，很多观察当中，这个居士管理道场，或者居士在这里面要自己要树立这个旗帜的话，往往是用这种方式方法。你去看看这些啊，就是走在这个风头上的这些居士，你们去观察，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啊。所以很多人给人家看前身呀，看前后世呀，啊，说是有神通了，说是哎什么谁受记了等等，哎呀，真的是。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人，其实我们觉得他不是可恶，觉得他可怜。你想想你自己堕落，你把就用这个道场，你把多少人领偏了啊。所以说真的，这个学佛学来学去，结果没走到正道上，真的是太可怜了啊。我们佛法本来是叫你要放下放下放下，结果你执着住这个小名头，还真放不下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要真正明白啊，我们学佛是干什么啊。所以这里讲到僧团，其实现在这个僧团当中啊，确实有种种的问题，但这个种种的问题呢，也是跟这个时代种种因缘有关啊。这个我们看过去的这些帝王时代，往往这些帝王都懂佛法，哎，这些地方的这些官员也都懂佛法，哎，甚至啊，帝王是护法的，这些官员也是护法的，所以说这些不如法的出家人他就没地方待，都骗不了别人，所以这些都能认清楚你到底如法不如法，都能看得清楚。所以说这个不如法的人在寺院里待不住，你在社会上招摇撞骗骗不了啊。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真正懂佛法的人管不了啊？哎，你说你厉害，你说你管他，他比你还厉害啊。好像是前年吧啊，咱包头不是来了河南，来了一两百个假和尚啊，租上这个大轿车，然后这个收费站不交钱，还下来打人啊，然后派出所呢给抓走了，然后呢哎还砸派出所啊，这个狂得不得了 后来呢，这个包头是不是公安局呢调了几百的这个警力，最后呢在路上给截住，把这些人全部给抓起来，抓起来还不是遣送回原警吗？也没有判刑，也没有干嘛。其实这些恶的东西就应该要把它啊彻底的熄灭，让他打消他这个念头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很多地方这个源头呢就有问题啊。据我还听说河南有些村子啊，这个村的地方可能比较贫穷，然后找了个出路，然后这个村长呢就号召你们啊，不农这个秋收完了之后没事儿，你们就穿上和他又出去化缘，就全部一个村一个村的这么干啊。到最后坏了什么呢？还是坏了你国家的社会秩序了啊。那些网上报那些和尚打架的什么啊，那全是在假和尚。你社会不稳定，人心不得啊，不得这个向善，全部被这些人给你搞坏掉。本来很神圣的佛教，结果被世人，尤其这些假和尚，世人不知道你是真和尚假和尚，他以为和尚就这个样子，所以人们也不相信因果了，人们也不信佛法了，最后弄得人心涣散，社会不安定。所以过去的帝王护持佛，一方面他认为佛法是一个很理性的宗教啊，他认为佛法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能让人心呢向善啊。如果大家人心都向善了，这个社会自然就和平了，就安定了。尤其我们佛法处处讲究慈悲，处处要为别人着想，能够帮助别人，不去害别人，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社会自然就成了净土了啊。所以说这些帝王呢都护持佛法，哎，所以说在古时候呢，这个社会呢相对管理呢相对简单，相对容易啊。大家过去看一个县城里面也就一个啊，一个县令啊，一个师爷，哎，几个衙役，就把一个县城就管好了。我们看现在这个政府，一个县里面政府部门有多少，县级的、镇级的啊、村级的，有多少这个管理部门都管不好，说明人心呢不向善了，人不能自觉了，人不能自己管好自己了，处处想着怎么样去害人，处处怎么想着把别人东西弄到自己家里，你想这个社会能不乱吗？互相的欺骗，互相的欺诈，互相的伤害，互相的争，所以说佛法要是能够得到弘扬，能够得到兴旺，哎，这个社会人心自然就不一样了，社会自然就安定啊。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啊，这个啊，像我们前面说的，像这个乡政府这些领导，你鼓励这些人去诈骗，去穿上和尚衣服去骗人，穿上尼姑的衣服去诈骗，你不管怎么样呢都是个诈骗行为。你说你不是把国家搞坏掉了吗？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啊，正法得不到弘扬，这些邪法呢就逐渐的就兴起来了啊。所以我们佛弟子要知道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共业呢就是这个大环境，哎，大部分人造成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但是大环境呢我们转变不了，我们可以转变自己，所以这个就是小环境，哎，就是别业。那么在大环境当中人心不古，但是我们不要去跟别人争，我们不要去害别人，我们也不要去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这些恶缘呢跟你接不上 所以说谁做不如法的事情给他，谁受到制裁，你好好的你不会受到制裁。所以说共业当中有别业啊，古人讲了，穷则独善其身啊，达则兼济天下。这个穷呢是这个广泛的含义，贫穷不是说你没有钱，这个穷呢还有个讲你的能力和你的智慧等等，你综合的能力综合的实力啊，你没有财力你有智慧也能帮很多人啊，用你的智慧去利益社会啊。所以穷则独善其身，说是你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去改变别人，最起码我把我自己做好，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不要给别人找麻烦，不要给国家找麻烦。如果每个人都能这么想，这个国家不就好了吗？啊，这个达则兼济天下，天下达呢这也是个广义的，不是说你发达了啊，你钱财多了啊，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德行和你的智慧啊。因为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了，现在有钱的人越来越多，可是他们自己也不幸福，也把别人弄得也不幸福啊。我们过去人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大家一家人啊住在一个屋子也不嫌挤，大家也和乐融融啊，也过得挺开心，结果一有钱了，夫妻也过不到一块儿了啊，孩子也管不住了啊，跟父母也闹别扭闹矛盾了。大家想想，你要是没有德行，要是没有智慧的话，你没有驾驭财富的能力，这个财富对你就是伤害，那就是毒药，那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说达则兼济天下，哎，你有综合的能力实力啊，你可以去从各个环节各个角度呢去利益社会，去帮助众生。所以说啊，这个僧团的这个作用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啊。有僧团，有正法僧团的存在，我们正法就能延续下去，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就能听闻到正法，大家就能够懂得修行，就能够有解脱的机会和可能。如果这个社会的这个道场都成了卖门票，都是奔着钱去了，大家想想还有几个能真正讲正法的。这个世间有很多东西呢是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一个道场你全部为了钱去着想的话，他肯定对这个弘扬佛会对这个德行方面肯定就放低了。真正追求这个道德修养呢，他肯定对那个钱不在乎，钱多了我多做些事情，钱少了我少做点事情，他总是要坚持那个底线，坚持那个原则，他不会改变。而且我们看啊，过去现在我们看出来了，能够吃苦的肯定容易修行成就，不能这够吃苦的整天养尊处优的人肯定他修行不用功啊。佛在今天他讲了，富贵学道难，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啊，这个世俗人啊，这个对这个很多寺院不解啊，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些寺院的做法确实不像话，其实很多寺院的做法那不是真正的佛教寺院啊。前一段时间啊，不是云南不是爆出来嘛， 新闻上爆出来，啊，说是这个庙呢是老板盖的，然后雇一些人，哎，上班的时候穿上出家人衣服，啊，下班呢都又换上在家衣服，然后跟这些旅行社、跟这些导游，啊，勾结上，然后就是骗游客的钱，把游客领进来去拜佛，拜完佛，然后叫你铃铛，有大师给你指点。啊，然后进去一指点啊，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你这里有灾，那里有难，你就掏钱吧，啊，你钱掏的不够，你这个难免不了。尤其我们现在这个众生，有智慧的没几个，大部分都是稀里糊涂的啊。他说有灾难，你就有灾难，啊，所以说是这个也是，一方面呢是这个恶缘，哎，是造成的。另一方面你自己也没智慧呀，你菩萨有智慧的，你进去他给你的，我帮你指点指点，我告诉你啊，你下辈子一定在阿鼻地狱啊，你不要在这里这张牙舞爪的，你骗多少人，你假扮和尚，你将不堕地狱去哪里，没几个人敢说这些话呀。所以说你被他一指点，你被他骗。所以说像这样的假寺院、假和尚啊，你想想对佛法的损害有多大啊。不是北京有假和尚嘛，啊，穿的黄海青啊，这个搂的女人啊，去住酒店啥的，结果这些人也太狂妄自大了，这穿上黄海青拉上女人跑到法源寺去了，这被这些这个师傅们给拦住，就把他们给弄到公安局去了啊。你说平时这些现象，你说这些你哪个城市警察你发现不了吗？所以他们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这是跑到法院，是在大马路上，我们能管吗？管不了，我们佛教界又不是执法部门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啊，确实是有很多无奈啊。像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众生的共业所感，因为大家都不学正法啊，大家都不护持正法，大家都呢，哎，到每个庙里就跑去啊算命算卦，这是大师帮我看看啊，大师帮我指点指点啊，你给他讲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他扭头就走了啊，说听骗不听劝，你说有什么办法？然后再加上有些人呢，就迎合这个世俗这些错误的观念，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到九华山朝山真的心痛，有好几个寺院进去以后，那个出家人在那里门口给人家抽签、给人家解签的，我真不知道这个抽签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跑到佛门里面，还美其名曰观音签。真正教人怎么样去修行，他不干，就搞这些东西，哎，我们该心痛没有办法，你管不了啊。所以说我们想想，从这里我们想想，作为我们四众弟子，我们就可以想到要让正法久住真的不容易，你要弘扬正法，要护持正法，真的不容易啊。这个在南方很多地方你要当方丈啊，你就得跟一些官员搞好关系，你要这个送礼呀，各个方面，大家想想，不讲因果的这个出家人上去当方丈、当会长，他能把这个佛教 能把这个寺院带向什么方向。所以说这都是人做出来的啊，种种因缘聚合成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只是痛心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量啊，去这个主持正法，尽我们的力量去护持正法。实在讲我们现在真的是能力呢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谨记一句话依法逼人，别人再怎么不如法那是他的因果，他自己去担，我们自己呢一定要坚持所以这个在末法时期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实在讲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们大家真的要发起勇猛心啊，要发起这个护法的这个心不然的话这个佛法真的是没有前途你要护法的，大家也真的要认真来学佛，你也不懂佛法，难免有时候你都被糊弄，你都不会蒙蔽你又怎么去护持正法呢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僧团，讲到这个僧宝了我们顺便展开来讲一讲让大家知道一下末法时期的种种怪现象所以我们大家呢首先自己要认清楚，不要迷惑，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真实的发菩提心要自己的好好修行，好好学习，然后呢好好的护持正法，这也是佛交代给我们每一个佛弟子的责任大家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量去做那么真正到临命终的时候，自己也成就了，我们一生当中为佛法努力，我们也不留遗憾所以说这功德也就圆满了所以说这个僧团呢有清净的这个意思我们这个清净呢也是由我们出家人的认真的依教奉行和我们在家同修的这个如法的护持都是分不开的那么另外这个僧呢有和合的意思和合呢就是没有分别彼此呢融洽佛在戒经上讲了是如水如合，就像水和这个牛奶一样合在一起就没有冲突非常的融洽，不像水和油一样永远是融合不到一块的所以说我们世间法还讲了家和万事兴家庭和和了这个家庭就能够兴旺一个公司大家上进下合，这个公司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好起来，我们作为一个道场自然也不例外这个和合呢我们通常讲六合敬生和同住，那么大家共同住在这个道场大家这个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彼此之间没有说你这个对了你那个不对了，然后呢住在一起你吃要吃个吃这个他要吃那个这个生首先是都不合了说生和同住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冲突不会说是彼此闹别扭闹是非生和同住，大家住在一起呢互为善知识互相的作为互彼此的增上缘来促进道业这是多么好的一桩事情，所以生和同住，如果生要不合呢大家就住不在一块儿，你对他有意见他对你有意见所以总是你安顿不下来身心叫生和同住，口和无争 大家对佛法的认识，一法不一人，都是一样的，不会说啊，我认为这个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个是那个意思，然后彼此之间争得脸红脖子粗啊。所以口和无争，这个和的基础呢，就是你的知见是一样的。哎，大家彼此间能够啊，彼此之间包容，彼此能够认同啊，这是和的基础啊，就是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啊。无争呢，就是不起争端啊。异和同悦啊，异呢就是心理，大家都是按佛法如理如法的修行，大家都是法喜充满，哎，彼此见了以后都能互相的赞叹，互相的帮忙，哎，互相的增进啊，所以说异和同悦，大家住在一起了非常的欢喜啊。这身口意三业的和合啊，戒和同修，哎，大家受的戒是一样的，都能够如理如法的去持戒，不会今天看到这个不对了，明天看到那个不好了，然后自己啊，不好好的去修行，眼睛长的就是看别人，你这不对，你那不对，然后自己很多不对不管，啊，这样就不能和合了。所以戒和同修呢，首先大家呢都是受持一样的戒，大家对戒法都很明了，大家都能够认真的去持戒，所以彼此之间非常融洽啊。见和同解，大家都是依法不依人嘛，大家都是依正法嘛，所以你了解的也是正法，他了解的也是正法，所以说这里面没有不如法的东西在啊，所以说是这个戒和这个见和同解啊，大家的对佛法的理解和认识都是一样的啊。如果大家都能够依法不依人，那肯定就一样了啊。你偏离了这个佛法，那你肯定就跟佛法不相应啊，所以就在我们这个末法时，真的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尤其现在这个媒体非常的发达，什么 QQ 呀，什么微信呀，什么邮件呀，这些东西太多了。所以大家有时候不要认为这个邪师说法恒河沙跟我没关系，大家经常在转发这些东西，你要看清楚了再转发。如果这个里面夹杂着不如法的东西，你发出去了，你害到别人了，那你就麻烦了，那你就是邪师了。虽然你转发别人的东西，你没看明白你为什么要转发呢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发东西一定是正法的东西，不是正法的东西你不要发啊。即使世俗的一些好的一些句子哲理的话呀，就是好的故事啊，你要看清楚，然后对大家都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那种。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就有很多东西，好的里面夹杂着不好的东西，那这一类的东西你也不能发。所以大家要转发什么东西，你自己一定要先看一遍，看清楚了再发啊。你不要发出去了，你才知道是不对了，那就已经坏的影响已经就形成了啊。另外讲到这儿了，就是我们要提一下，因为前两天大家在这个发这个 QQ 的时候啊，据说是 QQ 号被盗了啊，所以这上面发了这个不良信息啊，我们这个佛友呢及时的发现把它删除了。就是我们大家你一定呢在设你 QQ 的时候呢，这个密码呢稍微复杂一点，它就不容易被盗啊，不容易被盗。你想想，虽然是你的失误，但是因为这个群一发出去很多人都看见啊。还好我们在群里面基本上都是信徒，一般是不容易被污染，但是也很难说，我们都是凡夫众生，有时候哎一好奇我们去看看试试，然后呢就掉到陷阱里面去了。 所以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恶缘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给大家过滤啊，不好的东西，恶对我们修行不利的东西全部都过滤，不能往上发，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所以说这个像现在啊，你不小心你就到了邪师了啊。再一个，你如果是对佛法对很多事情的认识上面认识偏了，哎，你把你这个不正确的认识哎也传播给别人，那你这个也是。所以说这个见解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大家在这个末法时期，你听到一些说法，你真的要过滤过滤啊。其实我们只要把握住一个原则，不管任何时候我都听佛说的，你这个人讲的再好，你不是佛说的我们都不听了。佛讲了那么多法门我们都学不来，你还在听着这个老师的那个老师的啊，这个大德的那个大德的，有时候真的你不敢肯定不敢确定的，你不要随便学。这个时期真的有时候你搞不清楚啊。像昨天我在这个鄂尔多斯啊观音寺这个讲戒律啊，那么有位同修就问啊，就说这个有一本书叫《音律无情》啊，说这本书多好多好多好，问我，我说这个书我是不建议流通，也不建议看啊。这里面虽然是劝善的，但是这里面夹杂着很多邪知邪见，很多不是佛法的东西啊。所以这里面大家看过了，可能有的人看过啊，看过的大家想想，这里面啊全是佛的旨意啊，佛让他怎么怎么干，地藏菩萨让他怎么怎么干啊，阎罗王让他怎么怎么干啊，这个啊他还上升6000米啊，怎么后来到了第10天，哎，这些这其实真正懂佛法的人，这个一看呢就不符合佛法。你虽然里面有一些善的东西，但是不善的东西邪知邪见也有夹杂在里面，所以你不小心就中招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佛法呢一定要是啊纯净纯善的，那才是正法，里面夹杂着这些邪知邪见的东西大家都不要去看。因为有时候你那个把握的能力有限的话，你不小心呢就上当，不小心呢就被领偏了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这个法身慧命，这个太重要太重要啊。就是这个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啊，这是讲一个僧团啊，一个团队利益呢一定要平均啊，不要你多了他少了，你好了他赖了，这样呢就大家都是凡夫，难免呢会生烦恼，难免呢会起分别，这样呢这个僧团呢就不和合了啊。所以说啊，这一点呢就是啊我们大家呢要去把握啊。这个讲到利和同均啊，实际上啊我们有在这个世界实践一样，虽然说众生平等，在做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无法平等，这个娑婆世界是在讲这没有平等的东西。所以大家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平等的，就我们放下分别执着啊，因为有时候对方不一定呢就有那个分别的心啊，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把握不了那么正好啊，可能有时候他忘了，哎，本来是啊，哎，给你一份给他一份，哎，结果呢他以为给你了，结果没给你。所以大家有时候呢，我们尤其我们佛弟子啊，遇到任何境界呢都看破放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去多努力，因为在这个世界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因为它是五浊恶世，它是个苦的世间，如果都绝对平等了，那就共产主义高级社会了，那就没有一切的冲突了啊。 所以说这个啊，我们大家呢要需要用自己的智慧呢去把握一下啊。所以说即使遇到一些不公平的情况，大家也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啊，毕竟痛苦是你痛苦了，别人不痛苦，所以说自己要让自己解脱啊，不要找因缘让自己难受，要找因缘让自己解脱，这样才对啊。所以说这是六合敬啊，所以说僧团呢是一个和合的团体，哎，和合的团体呢，它才能够大家凝成一股神啊，全身心的一个团体，很多人呢就共同来弘扬正法，哎，自然这个效果呢就完全就不一样啊。所以希望我们佛学社这个团体也能成为一个清净的团体，哎，其实大家来这里也无所求，都是为了听经闻法，哎，积功累德啊，修福修慧啊。所以上午看到大家啊，我们男众也蛮吃力的，看我们女众啊，不也是这个非常踊跃，也不甘这个示弱啊，这个就说明大家的心很欢喜，很愿意去做啊。因为这个做义工呢，都是大家发自自愿的，我们没有说是啊，就是你必须要做啊，是随着大家每个人的自愿，因为修是给你自己修了啊，不是给别人修啊。这个修的福也是你自己得到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大家不要勉强，不要不好意思呀，本来干的头都晕了还不好意思，如果你真的晕倒了那就麻烦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切随缘啊，这个你体力不支的话你就不要勉强，哎，你站在旁边随喜赞叹也可以啊，哎，你念佛也可以，你看书也可以，哎，总之来呢大家皆大欢喜就好啊。所以大家我们来佛学社上课，我们是修慧，哎，我们更能够为道场为众生做点事情，这是修福啊。因为我们这个道场建起来是十方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啊，是一直流传下去，是为一切众生建立的，给一切众生学佛啊修行的一个场所。所以将来在我们清净寺能够闻法，哎，能够种善根，哎，将来能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能够得解脱，都有你一份功德。所以说你这个功德是一直延续的啊，不会说是很快就，而且可能是说不断不断的增加，不断不断的壮大。哎，如果这个道场有一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人就度无量众生啊。因为一个人成佛，一尊佛又度无量众生，无量众生成佛，每一尊佛又度无量众生，你这个功德还有限量吗啊？所以真正是不可思议啊，真正不可思议，不是吹的啊，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啊，我们大家呢这个每次呢会给大家安排一些啊这个修福修慧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皈依啊，三宝歌啊，佛宝、法宝、僧宝啊，我们啊把这个歌的题目呢，哎，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啊。歌呢就是歌赞、赞叹，其实赞叹三宝的功德，说明我们内心的崇敬，我们内心的向往，所以我们也想要成就这样的功德。所以不只是说，不是说只是站在那里啊，这个赞叹啊，说好话，不是，跟自己要联系。你为什么赞叹？因为好，好啊，佛和伟大，我也要证得这样的境界，我也要成就这样的伟大，哎，所以这就跟我们大家，哎，一起了事成佛道呢，就相应起来了。所以赞叹不是只是嘴上赞叹，而是要身体力行，啊，你嘴上说那么好，结果你还 不皈依三宝，你还不听三宝的话，不好好修行，那说明你这个话呢也是假的啊。所以佛法呢一定呢是表里如一啊，心行如一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哎，每次唱三宝歌都能够感受到三宝的伟大，哎，希望我们将来也能够啊成就这样的功德，去普度众生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啊，我们3:30开始啊，大家抄经啊。那么虽然我们寺院有很多活儿要义工要做，但是大家一个星期好不容易来一次啊，总不能就让大家干活了啊。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这个讲讲佛法啊，然后让大家哎，很多人喜欢抄经，让大家抄抄经啊。那么明天呢是星期天，哎，大家如果是家里不忙的，愿意来发心帮忙的，哎，大家再来发心帮忙啊。这个瓦片呢看起来是还是蛮多的啊。好，我们课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